甘泉汪平露营。1月1号，生命记11章11到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境界上，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新年等着我们经过。谁也不能够预先知道在未来的路程里会有什么遭遇、什么变迁、什么需要。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从父神那里来的信息，最能够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所有的阶级都可仰赖于神，他那里有不干的活泉、永流的江河，他那里有恩典的誓约。如果他做我们供给的源头，就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失望。没有热，没有汗，能叫那道使神的城欢喜的河干涸的。我们要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并不是一片光滑的平原。如果我们前面的生活只是平淡又单调，那是多么乏味呢？我们需要山和谷。山使雨水汇集到谷中，使地肥沃多结果子。山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像山一般的难处原是要催赶着我们到施恩座前去得有福的甘霖的，我们所厌烦的山境反倒使我们得福了。多少人因为厌烦山谷的辛苦，贪恋平地的舒服，因此而受风霜的摧残，倒闭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黄金色的沙中。神的山是他子民的保障。我们不能说前面没有试炼，我们只能信靠父神必从今日起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走当走的路程。所以我们的新年是一个快乐有福的新年。1月2号，以西结书41章7节，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能够在平地上持区不该就算满足，我们还要力求登峰造极。在山顶上露珠何等光明美丽，空气多么清洁新鲜，住在山顶的人眼界何其远大广阔，他们一推开窗就可望见新耶路撒冷。多少信徒过着似乎不见天日的生活，他们的脸上原来该高着天上的喜乐油，可是却抹着泪珠。他们原应该在宫殿顶上散步欣赏黎巴嫩的美景，可是却像困守在牢狱里一样的枯寂。醒来吧，信徒们，离开你的平地，努力向上吧，丢去你的倦怠、懒散、冷淡和一切拦住你向上追求基督的，让基督做你的源头，做你的中心，要让他在万有上居首位，不要满意你目前所有的，渴望一个更高更贵更丰更富的生命，向着天 追求更近神。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真是尽我们所能的活着，我们留恋在平地上，因为我们怕攀山越岭，山路的崎岖寒了我们的心，因此我们一生都耽搁在山谷里，从来不会了解到山顶上的美。宽容自己是多么大的损失呢？只要我们肯决心登高寻求神，前面有极大的荣耀和祝福等着我们。1月3号，创世纪33章14节，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这真是一幅惟妙惟肖的图画，描写雅各对那些牲畜和孩子们的仁慈。他不愿意他们赶着走一天的路程，他不愿意像猪鲁的姨嫂那样去催促他们，他乃是按着他们的力量慢慢地领着他们往前走。他知道他的儿女幼小娇嫩，牛羊正在乳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一天能够走多少路，他考虑了然后才安排他们的路程。而且这条旷野的路程以前他也曾走过的，在什么地方难走，什么地方有凶险，什么地方炎热，什么地方寒冷，他都经历过。所以他对他们说，我要慢慢地领你们前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前面的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可是主耶稣曾走过。也许这段路使我们心慌意乱，那一段使我们精疲力尽，也许走另一段路又使我们干渴的舌天牙床，又一程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其实这些主都尝过走过。经上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可是大水虽然冲淹他，却不能熄灭他的爱情。他所经历的苦难使他成为最好的牧者，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每时每刻体恤我们，不让我们多走一步过于我们力量所能走的路。前面的一段路也许有些难走，但是尽可放心，因为他要不是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能安然的过去，那么他一定会吩咐我们立刻止步的。1月4号，约翰福音4章50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马可福音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如果有一件事需要你专心一意的祷告，就该祷告到直到你能够完全信任神，直到你能够真诚的赞美来感谢神的答应。如果神的回答还一时在中途，千万不要重新要求神答应你的祷告，因为这表示你没有信神。这种不信任的祷告非但不能够帮助你什么，反而会减少甚至于消灭了你的信心。献上这种祷告的催促定然是出乎撒旦或是自己。当神还把你放在一个等候的地位，你再去向他伸说，也许不能够算错，可是切记你必须带着信心，不要把自己祷告的失去了信心。 你不妨告诉他你仍然等着他，相信他，因此仍然赞美感谢他的答应。你如果确信答应一定会来到，你也就能够先为着还没有来到的答应感谢赞美神。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更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当我们祷告的失去信心的时候，是否认了神在经上给我们的应许，也否认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给我们的承诺。这种祷告不过表示我们心里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就是不肯相信祷告的回音。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种把我们自己祷告的失去信心的祷告，常是因为我们把思想过于集中在难处上，而忽略了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不想到自己的身体，不疑惑神的应许。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以致把我们自己祷告的失去了信心。信心不是感觉，不是眼见，不是理由，乃是在神的话语上抓住神。当一开始焦急的时候，那就是信心的结束了。信心的开始，也就是焦急的结束了。在舒适的环境里，你绝不会学到信心的功课。神常在我们孤单的时候给我们应许，然后用他恩典的话当作印记盖在所给我们的约上，便暂时退后去看我们究竟相信多少。神又让那诱惑人的来试探我们，让我们的遭遇似乎跟他所说的完全相反。这时候就是信心赢得冠冕的时候，这时候就该在黑云之下、风波之中发出胜利的欢呼来。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1月5号，历代志下14章11节，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让我们提醒神，叫他负完全的责任。唯有你能帮助攻击亚撒的有士兵百万，战车300。亚撒和犹大人要抵挡古实王的大军，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回事。没有联盟军队去援助他，所以他唯一的盼望是神。或许你也有可怕的难处，逼得你放弃了你平时所有的依据，而专一投靠全能的神。亚撒的信心看见耶和华站在那耀武扬威的谢拉和毫无力量的自己中间，他并没有错误。我们看见古实人果然败在耶和华和他军队面前，所以犹大人只要跟在后面收集战利品就是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能随时召集援军来拯救他的子民。相信他站在你和你难处的中间，那么无论什么困难都会在他面前逃跑，像云在疾风面前被吹散一般。亚伯拉罕信神，对眼见说退去，对自然的定律说不要作声，对疑惧的心说闭口，你这谎言的诱惑者。他信神。1月6号，以赛亚书43章2节，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神并不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还没有起步的话。神也并不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还不需要帮助。神也并不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如果我们还没有碰到。可是一等到我们真有需要的时候，神的手就伸出来了。许多神的儿女竟把这个原则给忘了，整天挂虑着未来的难处。他们盼望神先把前面几十里的路都铺平了，可是神只肯照着他们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开路。你必须从水里经过，然后才可求神实现他的应许。有许多人怕死，叹息着自己并没有得到神在他们临终时所给的祝福。当然他们得不到，因为身体健康正在做工的时候离死还远得很呢。他没有这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的恩典，生活的恩典，等到死期临到才需要临终时的恩典。1月7号，腓立比书4章11节，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轻看了一切的福乐，在监狱里写上面那几句话。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看园的，一天早晨当他到花园中去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凋谢了，园子里充满了死气，一无生机。他非常奇怪，就问园门口的一棵橡树，他们中间究竟出了什么岔子。后来他才知道，橡树是因为自愿没有松树那么高大俊秀，所以就生出厌世之心，不想活了。松树又恨自己不能像葡萄藤那样多结果子，而葡萄藤也将自尽，因为它终日匍匐在地上不能直立，又不能像桃树那样开美丽可爱的花。其余的也都垂头丧气，怨自己不如人，只有一颗小小的西安草仍然在喷香吐艳。他高兴极了，对西安草说，我真高兴，别的都那么悲观厌世，却只有你这颗最小的西安草这么勇敢，你好像一点都不沮丧。小草回答说，我绝对不会，连一丝丝的灰心，一毫的失望也不会。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可是我知道，如果你需要一棵橡树，或者一棵松树，或者葡萄藤，或者桃树，或者紫丁香，你就会去赚它们。我知道你是要我做一棵小的心安草，所以我就心满意足地尽力做一只小的心安草。那些不为自己留起丝毫地位的奉献者，在任何事上都能知足，因为他们只愿意神所愿意的，只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他们剥夺他们自己的一切，在这样的赤裸中，神在今世偿还他们百倍。1月8号，以西结书34章26节，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今天早晨您的光景如何？是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光景啊？那么您正需要时雨的滋润呢？是不是一个忧郁烦恼的光景呢？那么您正需要时雨调剂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福字在原文中是多数的，意思神要降下各种，不只是一样的福。神把一切的福连在一起，像一条金链子一样一一的降下来。他既然给我们得救的恩典，他也要给我们得胜的恩典，恩典上还要加上恩典，他的赐福真如甘霖一样。枯萎的植物张开你的叶子和花瓣，来接受从天上来的时雨吧。1月9号，罗马书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有一个天鹅的甲，差不多藏了1年了。它的结构非常特别，一头是一条细管子，一头是一个球形的囊，很像实验室里的细菌瓶。当天鹅从茧里出来的时候，它必须从球形囊那头爬过那条很细的管，然后才能够脱身飞翔在空中。它的身体这么肥大，那条管子又那么细小，人人都会奇怪它怎么出来的，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花费许多心机和力气。根据生物学家说，它在坐拥的时候翅膀就萎缩不发达，从茧里出来的时候必须经过一番挣扎，身体里的体质才能够流到翅膀里去，两个翅膀才能够有力地在空中飞翔。有一天我刚好看见那条虫开始活动了，整个早晨我忍着性子在它旁边看，看它在里面努力奋斗挣扎，可是还不能够往前进一点点，它似乎再也没有可能出来了。最后我失去了我的耐心，我想我比造物者更聪明更慈悲，我决心要帮他的忙，就用我的小剪刀把剪上的丝剪薄了一些，这样让他出来的比较容易一点。在我这正是得意之作。看了没一会儿，我的小天鹅很容易地爬了出来，身体却是反常的臃肿，翅膀也是反常的萎缩着。我等在它旁边，等它慢慢地伸展它的翅膀，显露出它细小精致的彩纹，谁知道竟令我大失所望。我好心的帮助竟然成了祸根，可怜的虫不但没有扑着它彩虹的翅膀飞翔在空中呈现它完全的美丽，却是很痛苦地爬了一会儿就死了。我的聪明，我的好心害了他。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天鹅被我强逼着使他流产了。我把这件事想了又想，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人们在受试炼的环境里，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常愿意把神的法则变更一下，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帮忙他们。眼光浅近的人，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奋斗和挣扎不是他们需要的呢？目光深远的完全的爱，为要人们得益，不能不让他们暂时经历艰苦的过程。我们父神的爱正是这样，因为他爱他的儿女，所以才施管教，要使他们有份于他的圣洁，有了这样荣耀的目的，他才不顾他们的眼泪的。1月10号，使徒行传16章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在圣经里研究圣灵怎么引导十字架的先锋是很有趣味的一回事， 因为他们很容易走错误的路，所以圣灵的引导大半是用禁止。对此，保罗和希拉想向左到亚细亚一带，圣灵却禁止他们。他们想往右到提推尼去，圣灵又禁止他们。再过一时，保罗将要在那里建立起他生平最大的工作，可是当时圣灵在那里还没有替他开传道之门，在那里攻破撒旦城堡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亚波罗必须在那里先做开垦的工作。况且当时别的地方更需要他们去工作，他们也必须受更深的造就，然后才能到亚细亚和皮推尼一带去建立神的教会。亲爱的朋友，当你要走前面的路的时候，你应该完全让圣灵替你决定方向，求他封闭一切的岔路，打开唯一的正路。你该说，神啊，我把选择的责任完全交托给你，求你不让我的脚步走在一切不是你命定的路上。当我偏左偏右的时候，求你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同时，在你还没有弄清楚圣灵的指引之间，你应当继续站在你原来的路上，守在你原有的呼召中。除非你得到了新的清楚的呼召，亲爱的朋友，耶稣的灵今天等着要启示你，就像他当日启示保罗一样，在你这方面只需要小心顺服。圣灵所禁止的是最小的一件事，也要顺服。信心的祷告之后，如果圣灵没有拦阻，就只管放胆前进。如果圣灵的回答是禁止，那也应该不要惊奇。若是左右的路是关闭的，前面的路是开的，那条路顶清楚是通到特罗亚去的，在那里有路加等着，在那里有异象会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在那里有敞开的门和机会，在那里也有真心的朋友们等着。1月11号，以赛亚书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把安慰供应给所需要的人，这是那位先知所负的使命。世上充满了需要安慰的人，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安慰使者，你自己却必须受过训练，否则就不足胜任。这种训练的代价很大，因为你必须亲身尝过那种使人流泪流血的苦楚。这样你的生活就像一个病人住在医院，在那里你可以学习安慰的艺术。你自己必须先受伤，当那位医师替你洗、替你消毒、替你涂抹膏药、包扎伤口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初步的救护。你是不是正在稀奇，为什么你目前会经过一阵特别的忧伤呢？等到10年之后，你也许才会明白，那时候你会遇见许多人受你从前所尝过的痛苦，你可以见证你从前怎样和他们同病，又怎样得着医治，把病情说明了，照着神从前包扎你的方法为他们敷上一点止痛油，那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你从前受那许多苦，你也会感谢神所给你的训练和替你预先除去在你生命中的荆棘。神安慰我们，不是叫我们享受安慰，那是要我们做安慰使者。1月12号，雅各书1章2到3节，无论何时你们看见你们自己 被各样试炼围困了，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神常围困他自己的儿女，为的是要训练他们，可是人总是错看了他的围困，误会他的作为。约伯就是这样，约伯说，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训练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神的儿女们，试炼虽然围困我们，仍然有许多细缝可以透进光来的。荆棘并不会来刺你，除非你靠着它，并且亲戚朋友的气绝、物质的缺乏以及那些刺伤你的话、使你痛心的信札，神都知道。如果你敢完全信靠他，他必然会向你表示他的同情，并且负你一切的责任。1月13号，哥林多前书4章7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自夸的人是不认识神恩典的人，也是不认识自己的人。你有什么可夸的呢？除了败坏软弱，又有什么可夸的呢？一切不都是恩典，都是领受的吗？凡是自夸在耶利哥得胜的人，都是在爱城失败的人。凡是以为自己不跌倒的人，就是三次不认主的人。所以你若是以为自己站得很稳，那就要小心免得跌倒。你若是手里拿着冠冕，那么就要好好的守着，免得被人夺了去。但愿恩典的光照亮你，叫你扑倒在灰尘中，认识自己的本相，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恐惧战兢的人，做一个软弱的人，好让主更彰显。1月14号，约翰福音10章4节，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主把自己的羊放出来，虽然羊走路很辛苦，然而必须如此。一直揽着一个又暖又舒服的羊圈里，并不是真的幸福，所以他必须把羊放出来，使他们吃草喝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留恋那舒适的羊圈吧。如果是神指引着我们出来，如果是我们的主亲手放我们出来，那就不会有错的。起来吧，奉他的名，向着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开步吧。放胆，因为他在前面走，无论什么危险，必须先经过他。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前面领路的好牧人，如果看不见了，自己再向前走就危险了。安心的朋友，主叫我们走的路，他自己都有经历的，他不会叫我们走一步我们不能走的路。这才是一个有福的生命，不远看将来，不挂虑前面一步，不自己选择路程，不把理想的重担压在背上，只是安静地一步一步紧跟着牧人。在东方的旷野里，牧童总是走在羊群前头的，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必定先领到牧童，因为他在最前面，他在羊群的前面。现在神也在我们前头，明天会使我们挂虑，可是神已经在那边了，我们一生的明天都必须经过它，然后才临到我们。1月15号， 创世纪26:24。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您想这个显现是偶然的吗？您想当夜也是碰巧的吗？您想神仅可以在任何一夜显现吗？如果您这么想，那么您是错了。为什么神在以撒到别是巴的那一夜向他显现呢？因为那一天晚上以撒进入了安宁。在原有之地，他为了七口井起了好几次的争闹，使他的心非常烦乱痛苦。虽然争闹已经过去了，可是很难说那块地的居民以后会不起争闹。他觉悟了，因此离开那块争闹之地，上别十八去，换了一个环境。那里他把所有的争闹抛开，得了安息。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神的启示只临到林里没有风波的人。以撒在林的安息里听见神的话语，那安静的夜也就是多心的夜。您可记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您心里烦乱的时候，你不能听见神给你的祷告的回音。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了许久，可是始终得不到神的回复，都因为内心有雷轰、地震、风波、炸裂。可是当你的心静下来，进入了安宁，神的回音就来了。您必须安息，不要为了争闹、纷乱、挂虑。这样当夜耶和华就会向你显现，洪水退落的时候发现了彩虹。照样的，当你镇静的时候，也会听见神的声音。1月16号，马可福音4:37。忽然起了暴风雨，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在信徒的生活中，有许多风暴都是突然之间起的，像忧患、失望、失败、病痛等等，也有许多风暴是渐渐而来的，起初只有手掌那么大的一点，后来渐渐的给了我们威胁。不论怎么样，这些风雨都是神所许可的，为的是要我们得好处。神愿意有橡树，他就栽了一棵橡树，让它在风雨里飘摇，才能够使它的根长得深，树干长得高大，成为林中之王。照样，神愿意造就一个可用之才，神就把它放在风雨之中，让它经过风雨的生活。世上许多的伟人都是经历过艰难和痛苦的，神国中的伟人也是如此。如果神要用一个人，他必定会先答应这人奉献的祷告。主啊，拿我、过我、用我。然而风雨一过，自然的美就显得更完全了。天空中装饰着彩色的红，草木上镶嵌着闪光的珠子。照样，风雨之后，信徒要穿上圣洁的生活，脸上带着属天的光彩。朋友，您经历过神所预备的风雨吗？您愿意免去一时的痛苦，从风雨中逃出来呢？还是让风雨抬你到更高、更丰的生命中去呢？1月17号，但以理书6:20。永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虽然这节圣经我们曾读了多次，可是我们常常把它忽略过去。我们知道经上记着神是活的神，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最会忘记的乃是神是活的神。既然他是活的神，那么他在三四千年以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以前是全能的，现在还是全能的。以前有慈爱怜悯，如今对于那些爱他侍奉他的人仍然有慈爱怜悯，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完全信靠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仍然不失去这个事实，他一直是也永远是活的神。如果你与神同行，仰望他给你随时的帮助，永活的神保险不会耽误你的事。一个主内年长的弟兄认识神已经44年了，他做见证说，神从来没有耽误过我，在极大的艰难、极重的试炼、极深的穷困和需要中，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因为我靠着他的恩典能信他，他总随时给我帮助，我乐意述说他的名。马丁路德有一次觉得他前途中危机四伏，因此他心里充满了忧愁和恐惧。这时候他自己知道必须抓住上面来的力量才能过去，他独自静坐着，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画着这几个字，他是永活的，他是永活的。马丁路德喜乐了，他恢复了过来。神是永活的，也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人都会过去，只有神是永存的。人是点着的灯，所以迟早会熄灭，唯有神是真光众光之源，永远长存的。崔伦宝说，有一天我去见灵性很深的亚当博士，他告诉我，他以为灵性中最宝贵的一分就是在灵里不断地感觉主的确实同在，没有一样东西比感觉主的确实同在更能够坚固它，这是实在的，并不是一种感情、幻想或者心理作用。而且基督是他思想的家，无论什么时候他的思想在别的事情上释放了，就回到基督那里去。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会出声与基督谈话，不管是在街上或在别的地方，很自然的就像跟一个朋友说话一样，主的同在对于他是很实在的。1月18号，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人显著的失败中，神得着最完全的胜利。许多时候仇敌似乎得胜了，神也容忍让他们得胜，可是后来神终究铲除他所有的作为，推翻他们显著的胜利，一如经上所说，使恶人的道路颠倒。如果神不让仇敌先得势，神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大更可夸的得胜。